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有主内肢体来信说道，非常喜欢空中崇拜中的诗班献诗，很想了解诗班献诗的歌词内容。我们已经将它登载在主日程序表上，希望弟兄姐妹可以下载，这样我们就可以同步并且欣赏诗班献诗的内容。在这里，芳华要特别感谢空中崇拜幕后默默服侍的义工弟兄姐妹，他们整理信息以及主日程序表，愿神纪念他们的服侍。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双赢，信息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一下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姐妹平安，我们奉主的名要开始今天的崇拜，请听神的话。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我们用要等候主来预备我们的心，敬拜我们的神。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用诗歌赞美诗25首起来颂赞耶稣圣名。我们感谢你，我们来敬拜你。主，你是磐石，你是圣洁。主，你众圣徒的赞美为宝座。主，我们一起俯伏在你面前，连同许多的众圣徒、众天使一起来敬拜你。主，你是当得我们一切敬拜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愿主你得着你一切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一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来唱第二首诗歌《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我们唱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么唱到第三节的时候就结束哈。第一节、第二节有副歌，第三节唱到这个主要的旋律的时候结束。第一节到第三节。
做你和平之子，圣恩是主播下你的爱。 向你宽恕，在万一之处播下信息。哦，主啊，稍为自己求，少求求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哦，主啊，使我稍为自己求，少求求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使我免赦免，在舍去使我们便有所得，一切失望使我们便有永生。
主啊，是的，帮助我们，主，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当我们一起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俯伏敬拜你，主，我们恳求你，主，你怜悯我们，我们不过是尘土，主，我们许许多多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事实上我们的一生好像叹息，但是主，你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你是从我们未曾出生，你从亘古到永远，你就是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的慈爱，主，你的慈爱是何其的宝贵，主，我们可以投靠在你翅膀荫下的人是何等的有福。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安慰那一切需要安慰的人。主，我们感谢你，你的慈悲怜悯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如今才得以存活。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赦免我们，我们才有能力去赦免别人。主，我们早晨来敬拜你，主，我们要说，主，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才有一点点能力去爱人和爱主你自己。主，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今天早晨在敬拜当中，我们可以遇见你自己。主，我们可以明白，主，我们是何等的人，但是主，你是荣耀的主，让我们在敬拜当中更加的认识你。主，愿在宝座上得到你当得的荣耀。谢谢主，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神，今天早晨有香柏树团契在我们当中要献诗，他们所献的诗歌是《每一天我需要你》。 今天我们信息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18章21节到35节。马太福音28章的21节到35节经文比较长，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由讲台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18章21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
耶稣说，我跟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那仆人就俯伏在他说，主啊，宽容我，他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感谢神，今天早晨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沈牧师，他所证道的题目是双赢。我们把时间交给沈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刚才钟牧师带领我们一起读的这一段经文，对弟兄姐妹们而言相对而说是熟悉的。我们今天来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这十八章有相当多宝贵的信息，在这里算是这一整章耶稣所讲论这个真理的中间的一个引爆点。彼得说：“主啊，他对耶稣说，我弟兄得罪我。”好多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谁得罪谁。从彼得的说法说，主耶稣说我的弟兄得罪了我，那么意思是说彼得就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想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常常在人际的互动和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张力的中间，我们总是从自己的角度来想事情。当我们只从自己的角度来想着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眼目会被遮蔽，我们的心灵也会被蒙蔽，我们看不见一些东西，也感受不到一些东西。彼得的口气就说我弟兄得罪我，而这是弟兄，那不晓得是不是十二使徒中的其他的，因为应该像算是相当接近的，最可能会不会是那个安德烈。很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我是受害者，或者我们常常面对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对号入座。好吧，之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他会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第十八章前面有两段。第一段就是主耶稣说不要绊倒人，要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子。第二段主耶稣就说不要轻看人，因为迷失的羊一个都不要失落。我觉得这两段非常重要的信息，彼得也听到主耶稣的教训，然后他就说哦，不要绊倒人，哦，不要轻看人，那我弟兄得罪我怎么办啊？要解决这个问题，饶恕他七次可以吗？彼得真的很有意思啊，在犹太人的背景里面，他们是饶恕三次了，这个跟阿摩斯书有关的，因为他说三番四次，所以以色列人的背景，犹太人的背景就是如果有弟兄得罪你，你要饶恕他，第二次又得罪你，你饶恕他，第三次又得罪你，你心里已经很愤怒了，咬牙切齿的饶恕他，第四次呢，我都喜欢用这个形容，第四次就是以色列的战斗机起飞了，从来没有一次空手而回，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彼得觉得自己不错了，三加四等于七次，我饶恕弟兄七次可不可以？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你说哎呦，这个490次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啊。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不是指490次，耶稣是指完全的饶恕，饶恕就是不再计算。当你我还在这边说三次还是七次的时候，仍然代表你我的手指还在那边扳着一二三四五六，饶恕就是不再计算，饶恕也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学习不再记得，或者饶恕也是在我们生命中间面对一些挑战和困难，或者我们心中不舒适的时候，我们来转移它。还有，饶恕不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从此不往来，我怕你可以。饶恕是不再远离。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中的功课，讲这个道很难讲。不是说他的道理难讲，是生命的经历 和生命中的学习不容易。真的，弟兄姐妹，你和我对要饶恕这样的一个事，在我们的头脑，在我们的知识，在我们的理论，在我们的这里头都很清楚了，其实用不着我们再讲这些。事实上是在你我的心里头，我们真的在这方面很挣扎。有的时候有人用言语攻击我们，他的言语真的带刺还带刀，回头还踹一脚，狠得很，我受伤这么重。有的人不了解事情就这样子做出结论，做出判断，对我误会很深。有的时候我原本好好的，但是却被有所谓的一些权势所压迫，我心中难以辩解，我也无法回应。这些是事实，这些是你的经历，也是我的经历，是在你我生活中间过去的日子里面，或长或久或多或少我们所面对的。那么怎么办呢？以眼还眼吗？以牙还牙吗？登山宝训说你们不要以眼还眼，不要以牙还牙。那么既然如此，圣经是告诉我们要超越，要超越这所谓的以眼还眼和以牙还牙吗？我的感觉哈，或者我的分享，这真的不是一个只有在头脑里面的一个东西，这是在里面灵里头的东西，这是一个灵性的一个挑战，这是一个灵性的操练，这真的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功课。所以耶稣在彼得问他说，我弟兄得罪我要饶恕他几次，七次可以吗？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我想他讲完这个彼得一定昏头了啊！耶稣紧接着讲了下面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很容易懂，很直接。这里有三个重要的人，第一个是王，第二个是仆人，第三个是同伴，就是仆人的同伴。第一段是讲到王饶恕这个仆人，第二段讲仆人不饶恕他的同伴，第三段讲王定这个仆人的罪，最后是结论，就是35节。这里头真的是有非常清楚的对照，而这中间有几个关键点。这个仆人是求这个王的，所以王赦免他。这个仆人的同伴也是求这个仆人的，可是这个仆人却不饶恕他的同伴。这个仆人求王的时候，其实他欠王的是1000万两，那个仆人的同伴欠这个仆人的只是10两。千万两和十两的对照是指什么？千万两的意思从圣经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你一辈子也还不完的，你永远还不完的。你把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什么家当全部拿来卖了，你做奴隶做一辈子你都还不完的，这就是你和我跟神之间的关系。而那一个呢，欠他10两银子的这个十两，说厉害一点的话就是说没什么，就是一点点啊，大概是当时2个月的薪水。饶恕和不饶恕之间不在于外面，在于内心。35节主耶稣讲结论的时候，他说得很清楚，你们若不从心里，这直接点出了那个关键的所在，从心里。我很喜欢讲一个例子，也许有人听过，我觉得你和我心中有一个牢房，我真的觉得是这样，我自己也觉得是这样。我们这个牢房是专门关一些我不高兴的人，得罪我的人，我不喜欢的人，或者我恨恶的人，大部分是跟你很熟的人，你的兄弟姐妹，你的父母，大部分是在你周遭跟你这个接触比较频繁的人，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他今天为了某些事情冲了你一句，你把他关起来，或者是有一些啊，无关痛痒的一些事情，他偶尔做一些，有一些碰做了一些事让你心里不爽，你就把他关起来。比如说你是开车在路上，有一个人突然就会很不守规矩的超车，你很气他，你怎么这个样，你把他关起来。但是因为他跟你的关系太遥远了，没什么关系，很快你就把他放掉了。常常在我们的内心中把人关进去放出来，放出去又关回来，不是吗？但是有几个人，或者某一两个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对于你和对于我，被你关在里面已经关得很久很久了，可是他并不知道。你关谁在你的里面，他别人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这些人虽然你说我把他关在里面，他还很自由，唯独你自己 不自由。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关注别人，从来关不住任何的人，只关注我们自己。主耶稣说你要从心里，各位，这位主人，这一位仆人，当他求这个主人的时候，主人就饶恕他，很干脆啊。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一千万两让我说要赦免你全部，这个一千万两我要想一想，十两我就随便了。这个主人就很快的就愿意赦免他，而他呢，对于他的同伴呢，却是那样的苛刻。圣经上用三个字形容这一个点，叫做他不肯。不肯，不肯是不是不能哦？不肯像一座大的山，不肯像是一座大的山阻挡了多方蒙恩蒙福的道路，不肯像是一座大的山让人有机会得着自由却没路可走。但是让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的话说信心可以移山，圣经的话说信心可以移山，所以我也相信爱心可以移山，我相信从神那里来的盼望也可以移山。肯和不肯之间距离好像很近，结果是很远的。为什么不肯？又为什么那主人肯？为什么这个仆人不肯？那个王的特点在哪里呢？从这段经文中间，你就会发现主人之肯是中间因为提到他动了慈心，仆人之不肯是因为他不连续人，是持动了慈心和连续是同样一个字。新约圣经里面用动了慈心这个词句出现三次，第一次就是主耶稣登山宝训讲完了以后，他出来下到山下，有一个长大麻风病的人来见耶稣，求耶稣医治他。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于是耶稣动了慈心，就说我肯，你得医治了。动了慈心，耶稣的慈心。另外我们很熟悉的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到那个浪子在外面花天酒地，后来有一天他很痛苦，他想我干嘛在这里，我回家吧。可他想他怎么回去面对他的父亲呢？他说就要对爸爸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做你的奴隶了。所以他在回家的路上，后来父亲看见他就抱着他，然后圣经上特别讲特别记着，于是父亲动了慈心。第三次中文圣经用动了慈心这个词就是这里马太十八章，这个王愿意赦免他是因为动了慈心，有那个连续人的心。我觉得这是神赐给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一个得救的人，一个认识主的人，一个在主的话语里面有学习的人，以及在教会里面服侍主，或者是我们彼此学习彼此一起走天路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要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当我们读诗篇103篇的时候，我们感受到那个爱，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爱，他那个爱不是只有挂在那里写在书上，那个爱是会动的。今天我们说主啊给我们你的爱，弟兄姐妹，我们学主的爱，我们的爱也是要会能动的，不能动的爱好像不是圣经的爱。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这个不，他不肯这么强烈，但是当我回头在想，哇，那个主人肯啊，这个主人肯啊，这是一个真的宝贵的榜样。这个仆人是有福的，他遇见了这个主人，我们是有福的，遇见了耶稣。当这个仆人他恳求他主人的时候，主人不知道他吗？主人就随便说好啊，就这样了，你就赦免你了。主人知道，这个主人是知道这个仆人的光景的，这主人是知道他的痛苦的，这主人是知道他的无力的，这主人也是知道他的败坏，这主人也知道他的罪恶，主人都知道。但是虽然都知道，特别知道他的败坏，知道他说的那些并不能够完成，什么我以后一定会还给你，这些都达不到，然而主人仍然动了他的慈心，连续他，然后主人说我肯。各位弟兄姐妹，真的饶恕和赦免是主人做的决定和选择，是主人的爱，主人动了他的慈心所做出的决定和主人的选择。因为主人知道唯有这样的选择，唯有这样的饶恕， 可以使这个仆人脱下他的重担，可以使得这个仆人得到罪得到赦免。我们不肯，那一个他的同伴重担难以脱落，他自己重担也难以脱落。主人知道肯是一个生命的路，主人知道肯是一扇引人能够得着福分的一扇门，主人知道肯会使自己更宽阔，会使自由能飞翔，主人知道肯使人生更加美好。是的，这个肯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以及与人际的互动的中间，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肯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愿意的用慈爱的心，动了那个慈爱的连续的心肯的时候，你会见到盼望的泪水，你会看到灿烂的笑容，也会真正见到上帝的荣光。为什么不肯呢？你有伤痛对不对，弟兄姐妹？有人得罪过你对不对？是，我们都有。所以说这可能是往事，成年的往事，所以说这已经是过去好久的事。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并没有忘记。为什么没有忘记？因为还没有饶恕。1972年的6月19号美国华盛顿邮报刊载了一张照片，得了普利兹奖。普利兹奖就是美国新闻媒体中间最高的一个奖项，它是提供给新闻从业人员的那个摄影师的摄影奖。这张照片是一个越南的小女孩，她向着摄影机的镜头跑，她的背后是熊熊的大火，她的整个人也落在火中，正被火烧着，张口大声喊救命。这个记者能够把这张照片照出来，非常了不起，很传神。第二天6月20号这个摄影记者到越南的很多的医院四处要找到这个小女孩，看看她在哪里，终于给她找到了。这小女孩的名字叫做 King Fu， 一个越南小女孩，我把它翻译黄金的金，福气的福，金福，这个意思是金色的黎明。这小女孩被火烧，三级的烧伤，最严重的地方是她的左手背。她找到这个小女孩，小女孩在医院里面趴在床上几乎要死，后来她没有死，她被医治。越战结束以后，这小女孩就移民到了加拿大。1996年，因为美国有许许多多参加越战的军人在解甲还乡之后落入非常深的忧郁里面，美国政府就决定做一件事，在首都华盛顿的阿灵顿国家公墓设立一个越南战争纪念碑，在1996年美国退伍军人纪念日的这一天要揭幕。那一天来了58000个参加揭幕的聚会的一些退伍军人，美国军方国防部和政府请了一位特别的来宾，就是这一位当年被火烧的越南小女孩。24年了，这个小女孩已经长大成为一位女士，住在加拿大。在美国政府的邀请下，她愿意在这一天出现在那个场合并且说话。所以在一群美国军事将领的围绕之下，她走上讲台，站在一大群退伍军人的面前，她说，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是那一位逃离汽油弹的女孩，我不想谈战争，因为我们不能改变历史，我只希望各位能够记住战争带来的悲剧，以便你们可以做出一些事情来阻止战争和杀戮。我的生理和我的心理方面曾经都受到了许许多多的苦，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不能活了，不想活了，但是上帝拯救了我的生命，他给我信心和盼望。紧接着金福这位女士，她就说出了一些饶恕和恩典的话语。她说，如果我现在能够跟那个丢下汽油弹的飞行员见个面，我会告诉他，我们无法改变历史，但我们应该现在做一些美好的事，促进未来的和平。当这个女士金福 在他受伤了24年以后，在这样的一个场合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当场差不多有58000，将近6万个老兵全部都站起来，用热烈的掌声回应。很多的老兵眼中泛着泪水。有一位老兵说，金福今天在这里对我们说话非常重要，因为他饶恕了我们。有一个人情绪很不稳定，很激动，递上了一张纸条到台前，请他们交给金福，上面写着，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后来经过安排，国防部的军官让他们两位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会面。当他们两个见面的时候，金福转向这一位递纸条的人，望着他，伸出他那受伤的手背，拥着这个男人。这个飞行员哭了，不断地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金福说，没有关系，我原谅你了。一个平凡的女子，遭受到如此痛苦伤害的女子，因着信靠神，说出既简单又清楚饶恕的话，医治了许多的人，就是因为她肯。我们都是平凡的人，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最美最好最荣耀的事，是在你我的生命中间散播爱，播下饶恕的种子。还记得旧约的约瑟吗？当他被他哥哥出卖以后，他经过了这么许久的痛苦，后来成为埃及的宰相，他为他两个孩子起的名字，我们就知道他准备在埃及过他的一生，忘记童年，他的幼年，他的一切的过去。可是饥荒使得他的哥哥们来到埃及跟他见面的时候，当他第一次见到他哥哥，他就认出他们来，他哥哥没有认识他。我相信那一见到他哥哥的那个时刻，我相信他的内心中有非常强烈的冲击，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有我人生的规划，我有我的人生的想法。在创世纪里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约瑟他跟哥哥讲的第一句话是，我是敬畏神的。弟兄姐妹，我以前对敬畏真的是懂一点，懂得不多，但是这里当约瑟讲这个我是敬畏神的，我对敬畏有多一点的认识。后来我们知道他就原谅他哥哥，他哥哥们还不放心，觉得他的原谅是真的还假的，因为老爸还在，所以你就看着爸爸的面子。可是后来老雅各过世了，他哥哥们就紧张了，请人去跟约瑟讲说，我们真的以前错了，请你原谅我。圣经上就说约瑟就哭了，约瑟真的原谅他。什么叫做双赢呢？主耶稣说，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什么叫做心里饶恕呢？我觉得心理饶恕是一个非常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深深的相信，这个主人动了慈心，他饶恕这个仆人，他就是给他一切赦免了。而且我相信他赦免的时候，他一定对他讲了一些话，不是吗？我觉得当我们学习饶恕的功课，当我们心里真愿意饶恕的时候，一定会产生出所谓饶恕的第二理路，从心里不再计较，不再冷漠，坦然面对，欢喜接纳。需要有第二理路，让你自己以及让你所谓饶恕的对象彼此之间都不会被仇敌见缝插针。我们不是要把别人打倒，当然我们也不愿意被别人打倒，要从心里走第二理路。创世纪的例子宝贵就在当他父亲过世，他们哥哥们就找人再来跟约瑟说，请你饶恕我们。圣经上说约瑟就哭了，然后就对他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没有否定事实，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有一个属灵的敬畏。圣经上说，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圣经没有记载约瑟的亲爱的话是什么内容，圣经没有记载，但是这几个字清楚地记在圣经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很硬，我们觉得我已经放下了我的不肯，我已经肯，但是你只走了第一里，你只走了第一里。我们需要进入第二里，那第二里路是重要的，第二里路才解决问题，第二里路才真的让我们真的在平安和满足和喜乐的里面 欢然快乐。其实我有很多的见证，真的很感动。
1990年
南非的一个见证让我很感动。那时候南非白人政府被推翻以后，英国美国紧张的不得了，因为南非的很多的人说我们要对付原先在南非白人政权中的所有的人，见人就杀啊！感谢主，那时候神兴起了一个人叫做图图主教，后来他得了诺贝尔奖。他建议当时南非的总统曼德拉先生对他说，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于是靠着主的恩典，在他的神学的思想中取得了旧约逃城的观念，他们设立了饶恕法庭。意思就是说，政府授予一个权柄给一些饶恕法庭指定的一些地方，那个法庭的法官，当有一些前朝的政府他们所这些白人的官员如果做了一些违法的事，违背良心的事，只要你来到这个场合，来到这个法庭，然后告诉他们你的情况，也要邀请那些受害者来聆听，然后当着法庭的面向受害者道歉，法官有权柄就赦免你，解决一切的问题。哇，这真的很不容易啊！但是这是有智慧的。有一天有一个故事我看了心里很感动，有一个白人的警官，他就请求开一个饶恕法庭，然后约了一些人来参加，当然是受害者一批人。法官就说你开始讲吧，他就说我在某个城市里面做警官，我的城市里面有一个小朋友真是皮啊，也真是坏，偷窃打架，我有一句警告这个小孩子说你不可以这样，你再给我抓到我就不对于你不客气。小孩子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总算被他抓到了。你住在哪里？这小孩子说我住在某处，带我回去你的家。小孩子带着这个警官回到他的家，开门的是他的母亲，他就问这个妈妈，这个是你的孩子吗？他说是。他说你的孩子多坏多坏多坏。那母亲也没话讲，当着这个母亲的面，这个警官就把这孩子打死，开枪把他打死，然后就把他拿出去烧掉。那妈妈非常痛苦。他继续在这个城市里面执行，有一个黑人酗酒强暴很坏，他就说你不要给我抓到，结果果然又被他抓到。你住在哪里？又带去，哇，又是同样一个地方。这是你的丈夫吗？这个妇人说是我的丈夫。他说他多坏多坏多坏。这妇人很痛苦，当着这个妇人面前，他又把这个妇人的丈夫打死了。两个人私刑啊，这个警察，哇，这警官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个法官简直心里难以承担啊，在饶恕法庭要解决这个问题吗？我审过很多的案子，从来没碰过像你这样的人啊，你这样的警官啊，你还是警官呢。就在这样的一个不知道该不该宣布他的无罪的时候，赦免他的时候，我读到的见证是在那个法庭中间走出来一个妇人，就是这个姐妹。这姐妹走到法官的面前，对法官说，我可以跟这个警官讲几句话吗？法官说可以。这个妇人就对那个警官说，你认得我吗？警官看看他，点点头。他说我可以请求你几件事吗？他说什么事？第一，你可以告诉我我的孩子和我的丈夫他们的骨灰在哪里吗？那个警官点点头，他知道在哪里。第二个，他对法官说，我可以请求法官叫这个警官每个礼拜六到我家几个小时跟我在一起吗？法官说你叫他去你家干什么？他说让我来爱爱他，他太不懂得什么叫做爱了。然后这个妇人就当着这个法官的面前说，我知道你很难决定要不要赦免他，但是我能说两句话吗？法官说可以。这妇人说，耶稣基督赦免我的罪，我也赦免他的罪。就在这个妇人讲这句话的时候，陪同他一同来到法庭的牧师，他的同伴，在法庭的后面就唱诗歌，奇异恩典，这是很有名的一个见证。弟兄姐妹，自我霸占了我们的心，自我让我们跨不出我们该跨出的路，自我让我们只是仍然在自己的思维和自我的保护中间徘徊，进不了一个荣耀、喜乐和平安的境界。彼得以为自己有所突破了，彼得以为他突破了传统了，不是三次，是七次，殊不知他仍然并不真正认识真理，不是真正的认识道路，也得不到真正的自由。饶恕是十字架的精髓， 是十字架记号中最明亮的一个光。在十字架的里面，在饶恕的学习里，该给的、该舍的、该为别人救赎而献上的、该牺牲的，都会成为在永恒中被神所纪念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大能认识自己也是蒙恩的，也是还不了债的，恳求神把这样的认识赐给我们，也把那样的慈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大能有更新的生命，能够创造双赢。先伸出你的手，先打开你的心，先说出亲爱的话，来拥抱那需要被拥抱的人。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叫我们认识真理，这真理能使得我们得着自由，让我们的灵不再被捆绑，乃是能得着释放，赐下爱给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沈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再一次唱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我们唱第一节到第三节，唱到第二节的时候我们请起立，那么我们同一个时间请执事来收奉献。
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哦，主啊，使我稍微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哦，主啊，使我稍微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使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使我们便有所得，往事我们便进入永生。
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先赦免我们，是你先饶恕我们，是你先宽容我们。主，好叫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赦免，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真正的怜悯人。主，我们原先都不懂，但求你再次的教导我们，叫我们看见别人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看见别人得罪我们的地方。主，帮助我们，主，我们也把主你所赏赐给我们的一部分，我们拿出来在你的坛前，求你来悦纳，求你帮助我们的同工使用在各样的圣工上，讨你的喜悦。我们也把我们自己带到你的坛前，主，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都在你的面前，愿主你悦纳，愿主你使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唱三一颂之后，我们请沈牧师来为我们祝祷。
普天之下，
恳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得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并且署名。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